边后面也有那个铃木车，我看不到，我比较侧，那我才能看得到的啊，不好意思。弟兄姐妹，我们再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得到帮助。你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主，我们感谢你，在人生的道路有神你话语的指引，叫我们能够更懂得怎么样体察神的心意。主，我们谢谢主，你就是我们的方向，你就是我们人生道路当中最好的导师。我们求主今天早晨如同过往一样的，愿你的圣灵引到我们的思想，叫我们进入你自己的真理之中，也叫我们体会到父神你自己的爱，你的怜悯。感谢主，请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前三个星期我跟大家讲解了保罗对以弗所教会信徒领袖，特别是那些做长老的所说过的这个那一段话。在第一段话里边，保罗提到的是以弗所教会他们早已知道的，所以保罗说这是你们知道的。究竟以弗所教会知道什么呢？我们已经讲解过，保罗讲到论述他在当他们当中的为人，以他所传讲的道，接着下来第二个星期我跟大家讲的是保罗提到他所知道的。但是因为保罗这个的论述比较长，所分了两次跟大家讲的。他头一段讲到的是讲到他未来他可能遇到的遭遇患难，从那个他所遭遇的患难和困苦当中，保罗说他知道他在神面前领受的那个职分有一点问题啊。不动了，他讲到这个保罗的这个执事啊，他讲到他在神面前所领受的这个执事跟服事到底主到底的一个决心啊，他的心智。然后接着下来保罗讲到他自己所知道的第二部分，但是保罗提到他对以弗所教会的担心与交托，他要教会的信徒领袖要为羊群谨慎，防止外面的豺狼还有内部的谣传。那今天我要讲使徒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信徒领袖长老们所说的最后几句话，也是我在这一系列的主题当中最后的一个讲次。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20章33节到35节，请我们翻开圣经到使徒行传第20章33到35节。 你这个真正的灯黑亮吗？有点难。谢谢。哎，这个是这样可以讲的。使徒行传23:33-35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请。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就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保罗在这一段话里边，他提到了两个其他的知道。保罗要讲什么呢？在这一段话，使徒保罗要对教会做最后的叮咛还有鼓励。首先保罗讲到你们自己知道的，在33节那里保罗说，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常送给我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知道的。保罗首先他提到的是这一个他没有贪图这个别人的东西，他没有贪图别人的东西。保罗在他传道的生涯里边，世界的财富本来就不是他的目标。在圣经里面，这个贪图这个字，它指的是你对一件事情的渴慕、欲望，特别是那些被制止的或者限制你不可以要的东西。为什么保罗要提到这些东西呢？我们都知道以弗所教会就好比今天这些所谓的都市化的城市，其中不少人是很有钱的富人，家里面摆设的金碧辉煌，他们的穿着体面，这样的人在教会当中大有人在。这个有点像是今天在全世界里面最富有的地区之一，就是我们所住的这个硅谷，或者是叫做硅谷。在湾区这里，特别是在过去几十年来受到科技产业的福利，许多人因为创投事业发行股票，有很多人因此发大财，这个老板赚大钱，那么所属的员工也跟着受惠，公司发出来的股票奖金 incentives 使得许多人也跟着水涨船高，也跟着有钱起来，许多人的房子是越买越大，买花园别墅的人也不少，在有些人家里面光是卧房七八个就算是稀奇了。湾区的赚钱良机跟生活水平的高档吸引了不少的人愿意在这个地方淘金。老实说，要在湾区当一个教会的牧者真的不是很简单的，很不容易的。这个房价节节的高升，物价的昂贵，都让薪水不高的传道人有一点吃不爽。但保罗说，他一点也不会对这一些所吸引，生活的富裕、高级的享受，都不是他想要要求的。保罗没有说别人拥有这些的金银华丽的衣服是不对的，保罗也这样说，所以不必要为你有钱感觉到内疚，这是上帝给你的恩典，要感谢神。神可能给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有这样的机会去赚取很多的 钱财致富。但保罗很清楚，这个是别人可以得到的东西，但绝对不是他做一个传道人所应该奢望的东西。保罗说，我不会谴责那些有钱的人，但我也不会羡慕他们。我会以神为我的满足，不会想要去过别人过的那种的生活。就如同他自己曾经说过的，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这是保罗他自己说的。保罗说这一句话还有另外一个意思，那就是说他不会随便想要从弟兄姐妹当中得到那些的金银衣物。所以在他一开始这段话里面，他强调什么？我未曾贪图这个人的金银衣服。他在说什么？他在说，我从来没有为着我自己的利益跟教会的弟兄姐妹搞某一种的关系，或者是我对某一个人特别的好，好叫我能够从他那里得到我想要得到的利益。换句话说，保罗在说他在金钱物质上的运用，他是非常小心谨慎的，他是非常小心谨慎的人。可以再下一张吗？我看看。没关系，那就再等一下，等一下，对不起。好，没关系。保罗说，我是在一个金钱方面的非常小心谨慎的，我不会在钱财上面让弟兄姐妹或者是撒旦呢对我有攻击的机会。有一次，我在一个牧师研讨会当中里面听到，当时候还在这个Mountain View 那个教会牧养的唐崇明牧师。唐崇明牧师他讲过一篇道，但是给我留下印象深刻。他提到说，一般人都会喜欢结交那些比较有体面的人，对那些贫穷软弱的人，我们比较不容易接纳他们。他提到有一次有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到这个教会实习，我不知道是他的教会还是他在引用别人的例子，我不大清楚。不过他提到这件事情，就请教那个牧师说呢，他应该怎么样在教会当中做探访的工作。这位牧师就告诉他说，有钱的人看一回，没有钱的穷人看四回。你懂他意思吗？有钱的人看一次就好了，没有钱的人呢要看四次。我想这一个牧师是很有智慧的人，这也就是保罗在这里的这个认识的想法。作为一个教会的传道人或者是信徒领袖，最智慧的事情之一，就是在金钱上与弟兄姐妹有牵扯之余，特别是做传道人，这薪水不一定很高，生活或许也有拮据的时候，但这个时候更需要特别的小心，不要随便向弟兄姐妹诉苦喊求，以博取人家的同情。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毕业的学生，我当过已故林道亮牧师这一个的学生。林牧师总是勉勉励我们这些未来要做传道人的，他给了几句话，四句话当中里面其中两句是这样子的，他说要做一个传道人就要能 吃得苦，挨得穷。吃得苦，挨得穷。那下面两句话呢，跟今天主题没有关系，但是既然已经讲的圣经告诉你，下面叫做什么？你们知道吗？吃得苦，挨得穷，受得气，做得功。里面这个意思就是说，不要跟弟兄姐妹有太多紧密的金钱关系。譬如说，有些传道人可能是因为祖产累积了一点钱啊，那么呢，就跟信徒呢合伙做生意啊，掺着股，比如说，反正这也不需要他出劳力嘛，对不对？那么就这样子，可不可以呢？这个不一定是有什么犯法。不一定有什么错，但是你牧师说这会带来在侍奉和辅导上的难题和难处。如果有一天你跟他一起投资的弟兄出了问题，道德上出现了瑕疵的时候，你敢不敢对他吐真言说实话呢？如果你本身的金钱的纠葛因素在内，你就很难很客观的去处理问题。那如果问题处理不当，所带给教会的冲击跟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如果今天有一个教会，就是因为在信徒当中里面举行所谓的标会，我这点我曾经记得跟你们讲过，这个教会直到今天还没有恢复过来。因为这个教会后来出了问题，有人教了会跑了。在我这30年的传道生活当中，不是现在，但是从前我也碰到过困难的时候。在我们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坦白说，也有过没有钱买米的日子，但是明白那个院长，他的叮咛，他的嘱咐，却常常在我的耳边提醒我。因此，我们给自己，我们师母，我们给我们自己定下一个原则：除了是为了教会所要推动的事工，我们绝对不随便在弟兄姐妹提到我们对金钱的需要这一类问题，或者这一类的事情。其实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宁可依赖神的供应，也绝不向弟兄姐妹开口借钱。弟兄姐妹，我听说在我们教会当中，有人在传说，我来山顶教会的时候，向教会要求要有10万块钱的年薪，要不然我就不来。这件事情跟事实完全是相反的，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谎言。事实的真相是什么？事实的真相是教会主动派弟兄问我，从前在圣何西教会的薪水到底多少？我说不要问。但是我们要知道谁？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要知道？你恐怕你不来，不然就犯法了。他一定要去给他了。有几天他打个电话来说：“真是对不起啊，我们不可能 match。”我说：“不要紧了，给多少就多少。”我今天的目的不是要吃穿这个谎言，而是盼望弟兄姐妹也要很小心，不要随便去破坏一个传道的名节。这样做无非是要人去怀疑这个妹子她服侍的真诚，她的动机。这妹子本身是一个伤害，对教会也没有任何的帮助。 我们要在这个教会里面尽量避免太多的谎言，不然我想将来可能还是会有问题出现。保罗继续讲了，到了第二点说他的手帮助别人的需要。保罗说，我这两只手常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神给保罗的带领是有点特别的，因为他是首先被派往宣教的使徒之一，在那个时候没有很多的教会，往往他要到新的地方，那个地方的信徒又不多，所以很多的教会要不是太小，就是真理还不是很清楚，教会当中有很多是属肉体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因为很多不同的情况，使得保罗他必须要透过他的专业，也就是靠自己的双手来支帐篷来维生。在他传道的生涯当中，在他身旁也有几个同工跟他一起传道，保罗说我也供应他们的需要。不过在这里的同人不但只是指的那一个全职跟他一起同工的，其实也指的跟他在一起服侍的弟兄姐妹，或者是那些信徒领袖在内。保罗在这里说什么？他说他曾经用过自己的钱财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再下一张。那么什么叫做有需要？这个地方不单单只是物质上的需要啊，它也同样包括了在精神上的辅导，在灵里面的鼓励，在主里的安慰在内。无疑的，保罗在他多年的职堂牧会生活当中里面，已经看见过很多很多人的需要，他也尽其所能的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今天我要特别跟弟兄姐妹分享到我一个特别的看见。那你说这一个是以弗所教会已经知道的，那跟他前面不是已经讲过你们知道的这两个有分别吗？那有分别的，有分别的。因为我之前已经提过了，保罗他提过了，你们知道的，我在你们当中的为人如何。那保罗现在又在提他自己的事，那这个就为什么不在之前提，而是到最后才来提呢？弟兄姐妹，通常我在讲到的时候呢，我比较少直接用希腊文跟你们讲，但这一次是非用不可。那为什么？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明白的。那我不知道这个希腊文可不可以显现的出来，放在一张啊，感谢主可以出来。如果你读中文圣经跟英文圣经的话，你就可以看出来这两种当中里面有一个大的不同。那不懂希腊文没关系啊，没关系的，我只要让你注意到，读中文圣经的时候，你如果读到这一个33、34节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是在这33节到34节的最末了他说的话，对吗？对吗？他在最末了的时候他所说的话，是不是？所以呢，那这个好像这一句话你们知道的是在最后面的，但是如果你看34节的希腊文的时候，你看到你们自己知道的是在最前面，是在最前面的地方。同时我要跟大家讲的，你在20章前面那段经文的时候，保罗只有讲你们知道，但是在这一段的话里面呢，他加上一个 outroy，这个字幕在希腊文就是就是自己的意思，而且摆了自己的字，所以换句话说呢，这里有强调的意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圣经里面这样的摆列是有意义的，是有强调作用的，是你们自己知道的。啊，到底意义是什么？我想了又想啊，感谢主的灵帮助我了，我想通了。 是真的有意义的。所以我期待他是能建立钱财的谨慎，他不贪图别人的财物，他已经对别人有对那个有需要的人啊，下一张啊，对那个有需要的人，就是他的举动吃素。但是这件事情谁知道？这件事情是有些人知道，但有些人是不知道的，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的。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些的事情都不是在这一个会众面前公开做出来的，往往是在私底下的暗暗去做的事。所以保罗说，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这有强调的意思。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保罗在做一个陈述，我未曾贪图过别人的东西。保罗说，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在说什么？他在说，在这一个会众的当中里面，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他的见证，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他的见证。只要有一个弟兄姐妹站出来说，保罗曾经跟我拿过，向我索取过银子，我跟你说，保罗一生的名节就毁之一旦。所以这个你们自己知道不是有意义的，是保罗在说任何一个人，你们可以指证我在你们当中有没有贪图过你们任何一个人的金银财物。所以这个你们，这个的你们知道跟前面的你们知道是不一样的。前面的那个你们知道是众所皆知的，这一个的你们的知道是保罗在说的，是那一些弟兄姐妹，如果有人能够出来指证你拿过我的钱，保罗说我一生的心意就这样结束了，不知道为什么珍惜。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保罗很有自信的这样说，他有这一个，他本来很有潜力可以向弟兄姐妹要求教会对他的帮助，如果他真的有需要。但是保罗知道他在某一个情况里面他不可以这样做的。除了这个以外，他除了说他未曾贪图以外，他下面说的，他说他的手啊，帮助别人的需要，就这一点来说，他也把它包括在你们自己知道的。因为这一类的事情同样的也是有一些人知道，有一些人不知道。究竟他有帮助的谁呢？保罗不是一个一天到晚去到处宣扬自己的，哎，我昨天我做了什么，我今天我做又帮助了谁啊，还贴在布告栏上面是吗？不是啊，这些都是从来不说的，从未去说的。特别是传道人更不应该说。但是那些曾经受过保罗资助帮忙过的人，自己心里应该是有数的，对吗？应该是有数的。这就是保罗他所说的。当我看懂了圣经这段话的时候，我也有一些的感慨。这两年来，也不断的听到有人批评说，罗尼牧师在教会里面跟人的关系很差，有需要人都没有去关心，没有去探访。那关于这一点呢，我想我也不能够做太多的解释， 因为我也知道我真的很有限，可能真的有需要的人我真的关心不到，这个是有可能。因为我自己知道我做的不够，但是我也只能够跟弟兄姐妹说一句诚实的话，我也觉得我尽了我的力量。这个主任牧师，我有很多其他的责任，对弟兄姐妹的需要，我可能会有忽略之处。但是如果说是我都不去探访，都不去关心人，我想恐怕也言过其实。这几年我有没有在弟兄姐妹在急难当中或困境当中去资助过这些弟兄姐妹？有没有帮助过我的同工？有没有对弟兄姐妹做过家庭辅导？有没有去探望那些在家或者在医院的病人？有没有请那些丧失亲人配偶的人到我家里来吃饭，用主的话安慰他们？这些都不是由我说的算，但容许我借用保罗的这句话，我有没有做这些？那些曾经接触过我们帮助的人、探访过的人、辅导过的人，我想这也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也相信这也是神知道的。这是保罗所讲的第一个知道，另外两个知道里面的第一个你们自己知道的，下面一个他讲的是什么？你们需要知道的，你们需要知道的。最后一节，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就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那弟兄姐妹，这里是讲到叫你们知道，然后下面说应当这样劳苦，所以我说这里讲的是你们需要知道的，你们应当知道的，本来该知道的，但可能是忘了，需要被提醒。所以这里说你们应当知道，你们需要知道的。知道什么呢？他说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在哪里写？他说我凡事给你们做了榜样，我凡事给你们做了榜样。保罗在说，我就是你们学习的好榜样，并且我希望你们能够照着去做。特别是现在是保罗要把他的这个教会的责任整个交给教会信徒领袖的时候，他特别在这些长老们身上要有一个叮咛，有一个吩咐。吩咐什么？不是在教会里面光只有办事的能力，也要有牧者的心肠。他们不但要把分内的事情做完，更重要的是要给那些有需要的人给予关怀。保罗说我怎么给你们做榜样呢？他说我自己劳苦啊，他我自己劳苦啊。我们再一个啊，好，再一个。他说我你们应当这样劳苦。保罗怎么劳苦呢？如果你去读到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十二节的时候，他说我是亲手做工啊，啊，亲手做工。那就是刚才我跟你讲的，为了这个不用特殊的情况，保罗去支帐篷啊，他真的为了教会，他真的很认真的在做事情。这个是对着哥林多教会或天上罗尼教会这种软弱的教会，他一点都不敢占便宜。他说免得呢叫你们一人受累，免得叫你们一个人受累。这是保罗的心态，他不愿意这个弟兄姐妹因着他的懒惰而叫弟兄姐妹必须要去负担他的需要。这是他说的。 什么为什么呢？保罗说我有资格的，我做使徒，我有权利要求，但是我没有做的要求，为什么？因为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动机，他必须要去满足神的心意的。这里说什么呢？同样一段经文的后面，他说：“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想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荣耀的神。保罗在劝勉这些信徒领袖们：“你们也要认真做工。”他让自己要劳苦做工，既然能够帮助真正那些软弱的人，所以他下面说：“你们要扶助软弱的人。”人为什么要努力？为什么要劳力？不是单单为了自己的益处，不单单是要给自己吃好的、穿好的、盖更大的房子。他说什么呢？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八节说：“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软弱常常是指的身体上的疾病、经济上的缺乏，或者在处理问题的管道上无能为力的人。他们因为软弱，很需要协助，可是这些人是所谓的弱势群体、弱势团体。人比较不容易去注意到的，保罗说这种人你要好好的关心。但是有一点必须要在这里澄清的，什么叫做软弱？再下面一个，软弱指的不是犯罪活在罪中的人，这个叫软弱，这个叫罪。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四节的时候，特别把这两种做一个区分的，说什么呢？我们要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不要向众人忍耐。有没有差别？这两种有差别吗？有差别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都有能够有这样分辨的能力啊！在教会里面的确有很多人需要扶持的，真的，真的需要弟兄姐妹在小组里面，在各个层面里面好好来照顾啊那些有需要的人。但是对犯罪不愿意悔改的人，我们所要给予的是正确的警告，好像我们可以指引他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所以作为一个信徒领袖，在过去教会历史里面，为什么所谓的教会的管教、教会的惩戒，就是 discipline，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也是改教运动当中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功的因素在里面。最后保罗他说：“你们要纪念主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谢谢啊。”那原则上来讲，这句话呢，如果你要去查串读圣经啊，查来查去啊，大概你查不到主耶稣到底是福音里面的，大概很难找到这一句话。但这一句话是不是真的就不是主耶稣说的呢？不一定，因为这一句话是把主耶稣他在讲道里面，他所在陈述的这一个信仰的这个最深的那个意义，把它浓缩。把它做一个经义上的这个表白。耶稣基督曾经在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八节里面讲到：“你们白白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弃；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弃。”所以保罗又说什么？是的，我要你们效法我，可是我告诉你们，但是最好最好的效法的榜样是主耶稣。我如果在你们当中有什么可以让你们效法的，是因为我自己先效法基督。如果我不效法基督，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你们学的，没有。所以是保罗他说：“你应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那么基督到底给我们什么样榜样呢？我们再看一节圣经， 旧约圣经算是最典型的，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里面说，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弟兄姐妹，侍奉你说困难吗？简困难，简单吗？说实在不简单。怎么简单？学耶稣咯。这做什么？做什么？要服侍人，要做许多人的属下。愿神帮助我们。时间的关系，让我做一个我一些的建议。我要感谢神，过去五年，因为我在三股华人圣经教会有机会在你们当中做神的工。感谢神给我这样的恩典，在过去五年里面，我看见神给教会有许多的恩典。从我来到这个教会之后，才正好是2007年开始，然后接了下来2008年2009年就是美国的国势还有经济啊开始往下滑，教会也受到了很大的考验。但是弟兄姐妹，感谢神，在过去这五年多来，神仍然保守三股的教会。我们虽然有困难，但是神给我们足够的恩典，这是在很多的教会很难奢望的。很多的教会都在赤字的，但我们的教会还有 plus。 感谢神。我也要感谢神，就是给我一些在这个教会里面看到一些真的很忠心，在与牧者、与这个教会的执事一起同工同心的这些的同工们。我相信神从在天上，他会亲自纪念你们所做的。我昨天晚上也说了，那些真心实意在神面前侍奉的人，将来你们要记。你们的牧者一同在神的面前得恩的，一同得赏的。所以我要说，在过去五年来，因为我个人能力的有限，没有能够把每一件事情做好，处理得很好，或者是说你个人的需要我看不到，或甚至我忽略，我没有把你照顾好，让你为教会的事情操心难受，心里不平不安的，我在这里我也请求弟兄姐妹原谅我，求主帮助让你们自己从神那里可以得到安慰。如果你们从我身上学不到什么，不是因为我们的主有什么问题，不是因为我们的神有什么问题，是因为我效法基督不够，而至于让神的名亏损。在这里我求主的饶恕，也请你们的原谅。但是就像我刚才讲的，我可以承认我能力不足，但是我也必须说我真的尽力了。我只能告诉大家，我真的很认真在做事。过去这几年来，我常常求主给我力量去坚守神的真理。有多少次我几乎受不了了，我几乎要放弃。我也常常问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坚持？怎么不会去懂得？怎么不懂得做一个讨好的人？但是感谢神，让我看见这个教会还是有热爱真理的人。他们坚持神的公义，要跟恩典并行。因此在神的面前常常为我祷告，有的时候也用一个小纸条或怎么样子来鼓励安慰我。也就因为这样，我才有勇气一直到今天。我要感谢神啊，下面的我要感谢神的就是神现在给了我一个特别的机会， 让我能够在人生当中，至少在退休以前啊，最后几年的时间，转换工厂，去为神的教会未来所需要的传道人做一种培训的工作。我知道现在是我把这个责任工作交给教会的执事们啊的时候了。我想你们的责任会很大的，不但责任大，我想你们会遇到的困难也不会不小的。但是允许我在组里面劝勉大家，遇到问题遇到困难，单靠人的办法去解决问题是 不行的，除非我们能够把焦点放回到那位独一的真神，认真的来寻求什么是神要我们去做的、去改变的事情。如果不是这样，尽管未来我们可能建立一个人数非常多的教会，但是容许我这样说，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神的真理，到头来这还算不算是一个教会都成了问题。我相信只要我们愿意学习保罗那样的服侍主，凡事谦卑，常常为教会来祷告，虽然有试炼有困难，坚守神的真理，好好的牧养神的百姓，我相信神一定会与我们同在。教员的牧师是我很敬佩的牧者，我自己私底下在灵修的时候，我也常常唱他那一首他所做的歌。我知道那是教牧师留给山谷教会一个非常宝贝的礼物，那一首歌。不过今天呢，我不需要唱他那一首歌，因为那首歌几个礼拜以前我们唱过。我比不上教牧师，他的爱心，他对真理的执着，他爱教会，他的牺牲，他的奉献，他属灵的奉献，都是我远远所不及的。但是我今天我也要送大家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大概你们也没有听过，因为这首歌是我自己写的，我就把这首歌当作礼物送给大家。这是我大概差不多在十年前，当我觉得我自己很孤单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很多人不能够了解我所传的真理。在那时候，神用486篇就感动了我，突然之间就有旋律在我脑海里面出现，然后我就486篇的经文就跳出来，然后我就自己把它编成这首诗歌。歌词基本上都是从86篇来的，虽然次序上或者怎么样，因为我有重编过，不过都基本上都是神的话语。这是诗篇86篇的作者的祷告，那也是我的祷告，今天我要送给大家，耽误大家一点时间。
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专心敬畏你的名。 诸神之中一位大神呐、啊，没有别神能相比。你所做奇妙的事，我何必唯独你是上帝，我的神啊，我要一心一意称赞你，我要荣耀你的圣名，你向我发出极大的慈爱，发出极大的慈爱，神啊，诸神之中你伟大，神啊，没有别神能相比，你所做奇妙的事，我何必唯独你是上帝。
人生的道上会遇到很多的景况的，但只要你抓住神的真理，抓住神的手，神是永远不失败的神。 He never fails, He is so faithful。
耶和华，求你向我转念，怜惜我，将你的力量赐给我，求你向我献出恩待的荆棘，你帮助我，安慰我，神啊，诸神之中你伟大，神啊，没有别神能相比，你所做奇妙的事，我何必唯独你是上帝，唯独你是上帝。
今后不管有没有机会再回到你们当中，用神的话来服侍你们，但一切都是在神的手中。如果没有，我也不担心，因为我相信教会是神自己用宝血所买出回来的，这里是神的家，教会是神的心腹，神一定保养，神一定供给。只要我们愿意献祭在神的面前，愿意跟随他。比如说我们左边走他，大家都会，当我们左边走他的时候，神也会有管教。因为圣经说神所爱的他必管教，但是在管教之后，神认识我们的，他会有成果，他会医治，就好像先知以西结所说的，受伤的我必成果，有病的我必医治。 何西阿先知也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
担任三一教会，积极担任教务师，创立这个教会的精神，积极的以圣经真理为本，和以十字架为信仰中心的基督教会，请弟兄们都站起来。这是我最后送弟兄们的几句话：愿赐我们基督，好吧，请愿赐平安的神，其实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都能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当时。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 He is faithful。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把三一教会恭恭敬敬的托付在恩主你自己的手里，主啊，求你的爱没有离开这个教会，所以让他们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可以重新找到牧者，所以让这里的伤口早一天能够被主医治。主啊，求你自己来缠裹，求你自己来施恩。谢谢主，虽然感情上会有不舍，但是神，我相信你解得最好的，愿神你指引我们，让我们今后每一个人，我们的身体和灵魂都得到健壮。我愿主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行的事都蒙他悦纳。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教导我们以后怎么样彼此学习相爱，用真理来说诚实话，用爱心来说诚实话。求主帮助，谢谢主，再一次的把教会每一个人都交在主你的手中。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谢谢。